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世界末日之前的征兆，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每次谈到世界末日，就想到每年鸟类交配生了小鸟的季节一到，我整理院子，只要不经意接近树丛中的鸟窝，雄鸟就飞出来引我的注意力离开鸟巢，为了要保护小鸟。是的，保护孩子，教导孩子是父母的天职。这个世代提醒孩子世界末日的事实，教导他们怎么做好面临末日的准备，是每个父母的职责。因为神告诉人类，末日一到，许多人能够因为做好了准备而上天堂。神是人类的天父，所以神写圣经，特别在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记录了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的征兆，许多的灾难。如果神把末日前的灾难写在圣经里，做父母亲的也应当把圣经的记录教导给孩子，让孩子们做好准备。下面就为您介绍这些灾难。第一个征兆的灾难记录在圣经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地球三分之一的树和青草被烧。这个现象在21世纪头20年，我们看到人类滥伐森林问题严重，气温增高，山火不断，导致大量的树木被烧。第二个灾难，许多山倒在海里，造成海洋生物的大量死亡。这个现象由于海水增温，导致南北极冰原板块的断裂尤其明显。第三个灾难，工厂烟囱林立，导致了淡水被污染，使得许多的人生病甚至病死。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国为了经济要好，就抓制造业，导致工厂的烟囱林立。生活品质要好，汽车代步的趋势不可挡，工厂废水、烟囱废气、汽车的尾气，使得许多河流、地下水污染，因此导致许多人病死。第四个灾难，启示录第八章12节说，日照的光度、月照的光度下降了三分之一。这个现象由于工业化、烟囱废气，再加上汽车的尾气，导致雾霾现象日趋严重。我们最近这几年，世界许多国家大城都发生了雾霾的现象。第五个灾害，启示录16章第3节记载到，海洋污染的问题日益严重，造成海生物大量死亡。现在全球海洋可以看到的海水表面的垃圾，所有的面积加在一起， 大约有整个法国的面积那么大，想想看，有那么多的塑料和各式各样的废物积在海面当中，以至于海洋生物大量的死亡。第六个灾害，地表温度增高，夏日的气温日益增高，不少人在炎热的夏天无法控制情绪，抱怨咒诅。这个灾害被记录在圣经启示录16章的第八、第九节当中。第七个灾害是疫情，圣经启示录16章第二节、第十节、第十一节都提到了不同疫情的发生，导致许多人生病死亡，而也有人生病却不至于死，但是十分的痛苦。最后一个灾害是地表气温增高，降雨量减低，使得地表部分的河流干涸。圣经启示录16章12到16节特别提到伯拉河干涸的现象，也就是幼发拉底河的干涸现象。当这个现象出现，圣经说会导致许多国家的军队聚集预备征战，这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最后一个征兆。听众朋友，父母亲需要知道，圣经启示录大约是公元前90年写的，2000年前的人并没有经历过上述的灾害，甚至100年前的人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自然灾害。可是21世纪至今，人类对上述的每一个问题都不陌生，因为他们都在持续的发生，而且力度越来越严重。因此，现在就是教导孩子的时候，现在是父母亲需要认识神的时候。这些灾害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告诉人类的。耶稣不但告诉人类世界末日前的征兆，耶稣也告诉人类如何做好准备。那么父母亲应该怎么样教导孩子们做准备呢？简单的说，耶稣怎么生活，我们也要怎么生活。耶稣如何的爱人，我们也要如何的爱人。耶稣的生活和待人处事都集中被记录在圣经的新约里，如果我们一天读一章，一年就可以读完。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一起带着孩子，全家人一起读，一边读一边照着做，父母亲先做，做好榜样，示范给孩子看，然后鼓励孩子们跟着父母亲一起做，照着耶稣爱我们的方式来彼此相爱。如果您没有圣经，我愿意送一本给您，欢迎您来电邮索取圣经。电邮的地址是 smzg@smzg.org。 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世界末日快要来临，我们应当跟孩子们怎么样一起做好准备。
3000年前，一位寻求神帮助的人，在多次经历了神的帮助之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啊，您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神帮助了3000年前的人，也帮助今天的人。如果今天您心里忧愁烦恼， 进退两难，一筹莫展，请不要忘记天上的神，他的慈爱是丰盛的，是公平的，只要您寻求他，他就会被您找到。但愿您得以安身在神的翅膀的荫下，因着神得以饱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一位美国弟兄，他在中国的一个小城市生活多年，并在当地的一所中学里当外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快60岁了。他一直独身，后面请了一位年龄相仿的阿姨给他做保洁。有一天敬拜结束后，他忽然向大家宣布说，他要和这个阿姨结婚了。大家都热烈鼓掌，欢呼雀跃。阿姨是当地人，老伴儿已经过世多年，一个儿子也长大成人，并在另外一个城市娶妻生子，也是一名中学英语老师。阿姨条件不错，在她生活的城市已经有3套住房，自己住一套，另外2套都在出租。她每次见我都会亮出他那包租婆的钥匙在我眼前晃着说，小李不用租房子了，去住阿姨的房子不要钱。我知道这是客套话，每次都婉拒并表示感谢。他和这个美国弟兄的婚姻也真是奇妙，不知道怎么两个就好上了。因为阿姨一句英语都不会讲，所以时常有什么事情比划不清，他都会打电话找我帮忙，让我在电话里翻译。美国弟兄与他结婚前，除了干好工作，就是与大家一起聚会，过程中每次都会让他带领祷告。他的生活有规律，充实且幸福，但结婚后他苦恼不断，痛苦不堪。有一天上午，我接到了他们打来的电话，让我翻译。后面得知是阿姨想让他出钱，帮助自己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买一套房子。外国弟兄表示说，美国人不会这样做，那是孩子自己的事情，他已经长大成人，且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但在阿姨的软磨硬泡下，他最终还是出钱帮着他的儿子买了房。没到2年，有一天我又收到了他们的电话。这次我感到电话那头火药味十足，美国弟兄告诉我说，阿姨要让他出钱在他儿子生活的城市再买一套房。他让我给他翻译，说他已经没有钱了，况且不是已经有这么多房子了吗？为什么还要买？他表示理解不了。我把他的话告诉了阿姨，阿姨告诉我说，他儿子现在生了个小孙孙，趁着他还健在，想给小孙子也买一套房放着。我把这个奇葩的理由告诉给了美国弟兄，他让我告诉阿姨说他已经没有钱了。翻译给阿姨后，阿姨说让我告诉她，让她去跟她美国的亲戚借钱。外国弟兄说他们美国人不兴这样，电话里可以感受到他非常气愤。后续如何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位美国弟兄与阿姨结婚后生活得非常痛苦，一点都不幸福。前2年，我最后一次接到了阿姨的电话。在电话里，她哭着向我哀求说，小李，我的先生在美国过世了，他在美国可能还有些资产，你可不可以陪阿姨去美国一趟，所有的开销阿姨帮你出，阿姨给你跪下求你了。我告诉她这件事情，我真的 无法帮忙，并告诉他，他自己的儿子也是英语老师，如果要去处理财产的问题，最应该陪同去的人应该是他自己的儿子。之后，他再也没有烦过我，也再没有与他见过面。最近听一个弟兄问我，你知不知道那个阿姨去世了？可能70岁都不到。我表示并不知晓。阿姨一生其实按属实的眼光来看，已经是非常富足了。多少人一生能在城里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像我如今都还在租住房子，而阿姨是已经几套房子，但她的心一直贪婪不满足。这不禁让我想到耶稣在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讲到的一个故事。故事中告诉和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不要只贪婪地在地上积累财富，而在神面前却一贫如洗。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5节也告诉我们，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让我们学会知足，感恩所有，多积财宝在天上。因马太福音6章19到21节，主耶稣教训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俗话说，金钱万能。金钱真的万能吗？世人渴望用金钱带来富足，因为富足似乎是幸福快乐的保证。但是富足的定义是什么？我认识两个富有的人，让您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做个判断。我有一位姓张的朋友，住在台北101附近的高级公寓。大概有50多平，差不多170平方米。在那个地段，一户至少要台币2亿，也就是700万美金。公寓的外观宏伟富丽，所以想象里面一定也是布置的典雅高贵，就像是杂志里的照片一样。走进张先生的客厅，我张大了嘴巴，不是因为里面陈设豪华让人叹为观止，相反的，客厅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台电视跟一张看电视用的沙发。高级原木的地板打了蜡，亮得发光，倒映着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墙壁。客厅旁边是多少主妇梦寐以求的厨房，里面有进口先进的厨具，可以煮出各种佳肴美食。但是炉火恒常是冰冷的，因为张先生从不开火，都是出去吃或是叫外卖。掌厨的女主人很多年前就跟张先生离婚了，他们唯一的女儿也不要跟他住在一起。他每天就是埋首在电脑前面注意股市行情，进行各种交易。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嗜好，几乎不出门，也不跟朋友交际往来。他的全副心力就是在赚钱。因为老坐着不动，张先生未老先衰，他的关节出了问题，站起来腰杆挺不直，行动很缓慢，才60多岁，走起路来像个80岁的老先生。他手上有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是他买不到亲情、爱情、 友情还有健康。价值连城的大房子里飘荡的是空虚跟寂寞，沾不上一丝幸福和快乐。张先生是我认识最穷的富翁，穷的只剩下钱。他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福德，是我孩子小学的工友。他大概50多岁，瘦瘦高高的一个黑人。每回见到他呢，他不是在走廊，就是在大厅清扫，穿着一身黑色或是暗蓝的运动服，远远看就像是一个剪影。中午时段，食堂里面孩子一批一批的来，桌上地下掉了很多渣渣。福德先生总是默默很有耐心的一遍一遍的清理。孩子在他身旁窜来窜去，影响他的工作，我从不见他生气。孩子丢东西丢不准，掉在垃圾桶外面，他也没有一句指责。好像每个孩子都是他的贵客，他的职责就是彬彬有礼地接待他们。福德先生记得很多孩子的名字，孩子把餐盘拿进厨房的时候，他会亲切地跟他们简短的寒暄，就好像看到好朋友一样。老师如果需要他额外的帮忙，他也会义不容辞地把他看成是分内的工作。我儿子的老师很在意班上学生的桌子平不平，福德先生在每一个学期的开始都会到教室帮他把每张桌子的桌角调整好，到他满意为止。调好了，他跟老师一样高兴。这么一个一般人看不上眼，甚至认为是低贱的工作，福德先生却乐在其中，把他做得有滋有味。有年圣诞节，我去当地一所教会观赏他们弥赛亚的演唱会，台下是规模整齐的交响乐团，台上是几十个人的合唱团。我看到福德先生居然也在里面，他换上了洁白挺直的衬衫，打着领带，唱起诗歌的时候满脸的肃穆跟敬仰，高声的颂赞主。那时候我才知道他为什么是他。别人告诉我，福德先生在放清扫工具的橱柜里有很多抄了圣经经文的小卡片，他的信仰融入了他的工作，他把为学校做的每一件事，他帮的每一个人都看成是在为主工作，他尽心尽力，充满喜悦。学校因为有他，大家每天能够在整洁的环境里上课活动，每一个角落都一尘不染。孩子都喜欢他，对他的描述常常只有一个字 kind， 这个字里面囊括了和蔼、友善、乐于助人。听说他的太太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福德先生退休的时候，老师学生都写卡片做礼物欢送他，学校也把图书馆的一张椅子刻上他的名字，纪念感谢他对学校的贡献。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殊荣是很少见的。福德先生没有赚多少钱，他的吃穿住都很简陋，但是他活在爱里面，他有满满从神来的爱可以分享给周遭的人，而学生老师也以温暖的爱来回馈他。他脸上有一种不卑不亢的平静安稳，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来的。除了钱以外，世人所渴求的亲情、友情、成就感、满足感，他都有。他是我认识最富有的穷人。张先生跟福德先生这两个富有的人让我看到，金钱万能这个词是有待商榷的。富有不能够用金钱来定义，而精神上的富有要比物质上的富有更实在。听众朋友，您觉得呢？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传道书第六章。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人若生100个儿子，活许多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心里却不得满享福乐，又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因为虚虚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众人岂不都归一个地方去吗？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加增虚浮的事既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
Hear the words of God. 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问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到底往东往西，我怎么知道神对我说话呢？我也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信主以后，以前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我渐渐的知道，神他很愿意向我们彰显他的旨意，因为我们真心的寻求他，他会让我们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许没听见，或者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自己想要的，所以我们就是听见了，也许我们不愿意顺服。在寻求神旨意上，我一直摸索的前进。大致说来，做灵修笔记给我很大的帮助。当我在灵修读经的时候，如果某一节经文让我特别感动，我就在我的灵修笔记簿上记录下当时的情况，也许是神对我的安慰，或祷告祈求得应允的确据。而且如果我对某一件特别的事情一直心里面忧虑，或者有负担，或者好像我们家前面工作的调动是怎么样，侍奉的方向是怎么样，那我就会特别在另外一个步子上，每一次在这件事情上觉得有什么感动，就去写下来。如此长时间下来，有机会回去慢慢的重新一项一项的读，十分有意思哦。神带领的方向渐渐就会清楚的出现，好像拼图的游戏，一块加上一块，如此再加上环境的印证，真只有感叹神在他每一位儿女身上所下的功夫，所设计划的奇妙。你愿不愿意开始有一本灵修的笔记？神的话常常是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神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常常是由圣经里面的话，或者是有时候由牧师在讲道的时候的话，或者一个属灵同伴的一句话。我们有没有把它记下来，然后看看环境上面有没有这方面的印证？无论如何，如果你有开始灵修笔记，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很多的时候，一些的小事情过一阵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记录下来，以后再回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出带领的方向。你愿意试着在灵修笔记上来寻求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每天的旨意也好，一生的计划也好，它是信实的。
欢迎您收听《耶稣传》，您在本节目中所听到的故事完全是真实的。2000年前，他奇迹般的出生标志着公元纪元的开始。耶稣是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他只活了33年，就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他一生的最后3年，从这城到那城，向人们公开宣告他是从天上上帝那儿来的，要把自己的永生之灵赐给那些愿意接受他赦免的罪人。他的应许 就是跟随者的保障，凡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永生，永世和上帝在一起。下面就是取自路加福音中的耶稣生平。
耶稣经常独自上山祷告，有一天门徒向他提出一个重要的请求：
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样。
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意志行于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天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亏欠我们的人，不要叫我们遇到引诱，解救我们脱离凶恶。
耶稣和他的门徒从这乡走到那乡，他常常停下来教导门徒祷告的重要原则：
祈求你们就可以获得，寻找你们就可以寻见，叩门门就会朝你们打开，因为凡是祈求的均会有所获，凡是寻觅的均会寻见，凡是叩门的门就会打开。
这什么意思啊？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有谁会在儿子要鱼时给他与毒蛇，要鸡蛋时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会更加将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
一天早上，耶稣和门徒正要离开，一个管会堂的宗教领袖追上来，谦卑地跪在耶稣的面前，要知道如何得到永生，永远与上帝同在。
良善的老师啊，我需要做些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呢？
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呢？除了上帝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诬陷人，应当孝敬父母。
我从小就都遵守了。
还有一件事你需要做。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将钱分给穷人，这样你就有财富在天上，然后你要跟从我。
那富有的人低下头来，忧伤地走了。耶稣看着他离开。耶稣对学生说：
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富人进入上帝的国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这样谁还能得救呢？
人所不能做到的事，上帝却能做到。
在旅途中，耶稣和门徒每逢安息日都会去当地的会堂参加敬拜，通常来访的老师会被邀请在聚会中讲道。
今天我们有一位老师来访，让我们听拿撒勒的耶稣讲道。
当耶稣正要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看见一个跛脚并且驼背的妇人坐在人群中。耶稣叫那妇人前来，耶稣摸着她说：
妇人，你的病治好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妇人直起腰来，并且开始荣耀上帝。
看，看，他被治好了，简直是神迹！他被治好了，大家来看呐！
赞誉归于上帝。18年了，上帝祝福你，老师。
大家都为妇人欢喜快乐，可是管会堂的却不高兴。 他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气愤地质问耶稣：
我们应当工作六天，那六天之内可以来治病，在安息日却不可以。
假冒伪善的人啊，难道你们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和驴，牵去印吗？况且这个女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难道不应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质问耶稣的长老和宗教领袖都感到惭愧，人们继续荣耀上帝。
让我们下次继续收听《耶稣传》。
I have been greatly blessed with the love of two children, one daughter and one son.
我有两个可爱的孩子，一儿一女，这真是我的福气。女儿是老大，从小到大一直都带给我欢乐欣慰。她爱笑又机灵，让我永远都会在内心感到幸福。儿子比女儿小六岁，也让我称心自豪。他总是想让我高兴满意，他想当一个好儿子。他的力量、智慧、虚心好学，让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打心眼里感到自豪。女儿长大了，我那时候总是担心她会不会遇到一个让我称心的丈夫。不曾想我完全错了，她的丈夫远远超过我原来的期望，真是一个出色的好丈夫。当然，她的丈夫也是我的好女婿，他有事会来向我商讨，征询那些一般是要问父亲的事情。通过相处，他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和爱戴。凡是我的经验或技能有长处的地方，他都会时常的来要我帮助。他说他从我这儿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们的关系让我觉得，与其说他是女婿，不如他是我的儿子。我感激神赐给我家庭的幸福，我也为自己能爱自己的家人，给他们以爱而感到心满意足，让我能够给他们以爱、支持、关怀，使他们能够成长发展。但愿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神这样的恩赐。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和他家人要开自用车前往北部旅行，看看他们的亲戚。我就问他，哎，你们大概开车要开几个钟头呢，才能够到达呢？朋友的回答让我有一点惊讶。他说，差不多有17个小时。虽然他们的车比较大，但是因为他们的家是三代同堂，所以车上至少会有7个人。我再问我的朋友，17个钟头，一部车，7个人在车上，你们会做什么呢？每个人都各做各的呢？要戴耳机啊，看看 DVD 呢？收听收音机，收听 MP3 呢？还是用 iPhone 跟他朋友啊打 texting 呢？生活在自己的位置上呢？不承认车上还有其他的人呢？还是你们几个人在一起，一个大家庭，谈谈话呢，玩玩游戏呢？我就跟我朋友开开玩笑，我说，或许呢，因为空间太小，时间太长，大家都会吵架呢。朋友听了我这个问题，想了一想，就笑了起来。他知道我不完全开开玩笑。孩子、父母、长辈都有自己的需要，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几个人在车上17个钟头，很不容易，很容易累， 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很难为别人设想，很容易发脾气吵架。我的朋友就问我，可以玩什么游戏呢？是的，一个家庭很复杂，但是家长要想个办法跟孩子打成一片，跟孩子沟通，让孩子欣赏跟父母在一块儿的时间。父母亲要建造一个桥梁，让孩子觉得门是开着，让他们把心里的话都告诉父母亲。父母的这个桥梁呢，要让第三代，就是他们的孩子，跟第一代，也就是他们的父母亲，能够沟通。我刚才提到的我这位朋友，他的父亲刚好是一位退休的飞行员，我就建议说，全家在车上17个钟头的时候，可以请爷爷告诉孩子有关他飞行的经验。有没有很危险的时刻呢？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情况？让他最惊讶的是什么情形？孩子可能也喜欢听听爷爷解释一下喷射机械的技术是怎么一回事。这些问题会让孩子崇拜他们的爷爷，同时会帮助这个家庭保存他们的家宝，那就是他们自己家的历史，把这个家宝传留给下一代。因为爷爷奶奶呢，他们在另外一个时候长大的，在另外一个社会长大的，他们可以告诉孩子那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譬如吃的、穿的、住的，譬如学业、学校是怎么样的，课程是怎么学的。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圆珠笔，也许连电灯都没有，那么他们怎么样学习的呢？我想在车上能够让爷爷介绍这些给他的孙子孙女听，让孩子感到很高兴，也会让路上长途的时间过得稍微快一点。我强调的这些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父母亲要把他们所得到的智慧教导给孩子，长辈要把他们一生所得来的智慧传留给第二代、第三代等。圣经箴言时常劝孩子要听从父母，聆听父母的智慧话。箴言也劝家长不但要把日常生活智慧告诉孩子，更加重要的是要把神的智慧教导给他们的孩子。请您听听箴言怎样形容神的智慧。箴言第一章写到大卫的儿子以色列王所罗门的箴言，这些箴言会使你认识智慧和训诲，明白格言深奥的含义。他们会教导你们怎样过明智的生活，怎样做诚实、公正、正直的人。他们会使你无知的人精明，教导年轻人处事有方。这些箴言也能使才智的人增加学问，使明达的人获得开导。明白箴言中的隐喻以及明智的人所提出的问题，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愚蠢的人轻视智慧，也不愿意学习。年轻人啊，要听从你父母的训诲，不可忘记你母亲的教导。 让我的朋友开17个钟头的车。如果他和家人接受我的建议，玩游戏，请爷爷奶奶说说他们小时候的经历，问爷爷有关他飞行员的经验，阅读一两章的圣经，又听听全家人对圣经的看法，从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我想朋友的旅行在车上的时间会过得快一点，而且全家都会觉得这次的旅行很有意义。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